而悟啊，就是帮助自己圆成佛道。那怎么能不悟？所以佛法这个精进不懈的帮助众生、服务众生、教化众生，这个动力啊，就是菩提心。不像世间人都工作勤劳，那个动力啊，是名利啊。你今天努力的工作，你每个月拿的薪水，如果说你拼命去工作，每个月一分钱都不给你，你肯不肯去干去了？你不干了。诸佛菩萨在十方法界教化众生，没有名誉，他没有待遇啊，没薪水啊，为什么拼命不懈的在那里做？就是为了菩提心在推动，这个力量在推动，这个力量是永恒的，不像世间名利，名利会有中断的。会有多少差别的？少了，少了精神就提不起来了；多了一点嘛，精神振作了。这是一般诸位能看得到的。就菩提心是常精进，永远不懈的。一心不乱的，里面必定是这个现象。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境界，没有这个现象，自己就要觉悟，我现在还没有到一心。念佛是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修一心不乱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方法就是修大菩提心的。所以这个佛号念了之后，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入这个境界。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心就是真心，迷心是妄心，念佛的人对人不真诚，那个念佛是假念，不是真念，以这多方面来观察，多方面来检点，才晓得自己真正的境界，真正的功夫是不是得力了？是不是有了进步了？从这多方面来观察，自己就明了了，自己有没有把握往生，就晓得了。面面观察，感觉到自己差不多，都有这些印象，自己心里也很舒服了，就晓得决定往生。往生就很有把握，这个东西用不着问人的，自己晓得。你经论念多了，看多了，特别是《弥陀经》，尤其是《弥陀经》的注解，像这个莲池大师的疏钞，虽然分量多，念这一部啊。那个三藏十二部经念都可以不要念，通通都具足了。念这一部经就这一生决定成佛，还搞别的干什么？不要再费那么多脑筋去搞那些东西去了，用不着了。就是莲池大师讲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求悟去了，我们不要了。玄定的一门，一门深入，决定成功，决定不落空。请掀开讲义22页，讲义的22页，接着看第9这一段。妙行甚果不可思议， 妙行呢，就是信愿持名，果报不可随啊。第一呢是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这个地方呢也都要特别注意到，我们心里面呢既然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这个本愿相应，他曾经有这个愿，就是十方众生有称念他的名号，希望升到极乐世界的人，在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接引，来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像这些瑞相，也就是说是临终佛来接引的事，在过去在现代许多往生传记里面我们都曾经看到。那么不仅是传记，还有我们常常亲近的一些人，他走的时候这个迹象也都能够看得出来。那么下面呢，这是自己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心不颠倒，神志清清楚楚。如果在这个时候要是神志错乱，那能不能往生呢？就不一定。这一桩事情呢，是真正的福报。在我们中国世俗里头也讲，五福，这个福有五种最后一种啊。就是死的时候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死，即使不学佛他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换句话说，死得好他来生一定好糊里糊涂死了，来生问题就很大。你们想想看，魔鬼地狱出生，哪有一个很明白的人愿意去？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去了之后要出来就困难了。迷惑颠倒去的。因此，这个一生呢，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修一生的福报，希望临命终时清清楚楚。临命终时要是真正清清楚楚，那个时候就像经常讲的，一念十念是决定往生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助念都困难 四年都困难，都不一定能往生。啊，就一定要清楚。那么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佛来接引，自己有清楚明白，啊，跟佛一道去了。底下是我见势力，这个我啊是释迦牟尼佛，啊，佛给我们说，这种殊胜的利益呢，是佛亲自见到的，啊，亲自见到的。那么这种利益呢，就是横超五浊，啊，我们这个世间呢。叫五浊恶世啊，什么叫浊？后面呢会讲到。五浊里面，是最严重的，就是见浊，就烦恼浊。啊，这两条啊，最严重。如果这两种没有了，可以说其余的三种也就没有了。由于恶浊，也就是形容现前的六道轮回，混超了，超越了，脱离轮回，永除三界，这才真正得到了永生。啊，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从有量的无量，会修到无量的无量。啊，那是真正的无量寿，真正的永生。啊，嗯，这种利益。没有法子比拟，无法能比。宗师无倒，是临命宗师心不颠倒。大多数的人在临命宗师是第六意识已不行了，这个第六意识不起作用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他没有分别的能力，就甚至家亲眷属他都不认识，我们俗话说不省人事，这个颠倒了。第八识习气乱伐，这个麻烦大了。啊，阿赖耶识里面无世界以来一直到今生，这个习气呀，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得住。往外面跑啊！啊，这个叫乱行为，啊，这是最危险的。那么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习气里头有善有恶，哪一种习气多，哪一种习气的力量强大？他就先发出来，发出来他就要受报。啊，比如说贪欲的习气很重，就贪心很重，贪念发出来，那么就是恶鬼道。啊，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就会到恶鬼道去。啊，嗔恚的这个习气也是发出来，就是地狱道。愚痴的习气发出来，就是畜生道。啊，这就是临命宗时，你要到哪一道去，不一定。看你哪一种习气，哪一种习气多，哪一种习气力量强大，习气，这就是业，它牵引着你去投胎。去轮回。
那么如果是就是五戒十善的这个习气要是发出来，这是人天两道啊，到人道到天道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如果临命终是很清醒，心不颠倒，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啊，这些习气你控制得住，它不会乱发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想到哪里去，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宰啊。如果一下失了控制的话，自己做不了主宰，被这个业力牵引着，这个习气乱发就是业力，被这个业力牵着你走，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可怕啊。因此明白这一段事情，晓得最后那一刹那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现在啊就要训练啊。训练什么呢？把这个恶的习气啊要把它止住啊，就是贪嗔痴这些念头，不好的念头恶念呢，一定要淡，一定要舍啊。你能够把恶念啊看得淡，能够把这个舍掉，你将来有决定的好处。不生西方世界，也不会到三恶道。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佛看到这样的利益了，念佛人个个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在一生当中处理轮回，所以他老人家劝我们应当发愿。这是应该的。离四而持，二持一心不乱啊，无论是离持是四持都一样啊，不必在这上计较啊，不必执着啊。能够明理当然好，但是这个因缘呢不容易啊。几个人有这个机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呢？不多啊。现在这个世间啊，讲弥陀经的人虽然很多啊，道场很多啊，真能把这部经讲得透彻的不多啊。同时讲弥陀经的时间很短啊，你看我们过去啊，在台湾许许多多的道场啊，讲弥陀经了，讲几天呢？七天啊，七天就圆满了。我们这里也是七天讲大意啊，人家七天呢实际上是七个小时啊，我们这里一天五个小时，五七三十五个小时啊，不少了啊。我过去听这些法师讲弥陀经啊，还要用台语翻译啊，一个半钟点，实际上的是只有四十分钟啊，前面还要唱念，后头还要回向啊。一个说国语，一个说台语，一个半点，实际上四十分钟啊，七天这个经就圆满了。你们想想能讲到什么？我们真的是三十五个小时都不够用啊，非常紧凑啊啊，连是法相名词我们都舍掉了，都不讲。可见的这个不容易啊，因缘很难得了啊。要是把这个经 古德的注解细说一遍，啊，也是讲这个《弥陀经要解》啊，要解不要讲得很详细了，啊，从头到尾概略地介绍一下，至少要60个小时。啊，我们过去在此地这个讲堂讲过，讲了90多次。啊，这是一部《弥陀经要解》。啊，苏超呢，那时间就更长了。啊，是一部苏超，要是讲下来、研究下来，啊，总在600个小时以上。这样才能把这一部经呢了解一个大概呀，啊。现在讲《弥陀经要解》的人不多，讲苏超的更少，啊，台湾的佛教在全世界是最发达的，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台湾学佛风气这么样的盛，啊，找不到的。学佛风气最盛的地区了，几个人在这里研究《弥陀经》苏超，这是个大问题啊！啊，佛经虽然多啊，这个经一生能成就啊。其他的经论呢，啊，听是蛮好听的，一生未必成就。《弥陀经》苏超还有注解，啊，古德法师的注解，啊，古德呢是莲池的学生，就莲池大师的学生。而且做过莲池大师的侍者，啊，当然听莲池大师讲弥陀经讲苏超大概也听了不少遍，他有笔记，啊，那么这个笔记呢也流传下来，啊，就是演绎，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印的这个弥陀经呢《弥陀经苏超演义》，啊，演义是苏超的注解，苏超是弥陀经的注解，是注解的注解，啊，都是明朝时候的人做的，啊，我们得到这个书之后，啊，我看到这个演义是很早，我刚刚出家的时候，我是在云山灵济寺出家，灵济寺里头有一部日本的这个万字大藏经，原来是完整的，啊，因为灵济寺以后没有人管理，啊，到那个地方居住的人，什么在家人出家的人，反正没人管嘛，看到那个经典谁喜欢了谁就拿几本去，所以到后来这个经典的时候就非常的残缺不齐，啊，我到灵济寺的时候这一部大藏经呢大概还剩了200-300本，啊，他这一套数量好像大概将近有1000本的样子，只剩下200-300本了，啊，那么我就在里面找翻，就翻到这个《弥陀经苏超演义》，翻出这一部东西，所以我就晓得莲池大师的苏超啊有注解，但是这一本呢它一共是4卷呢，少第一卷，啊，只有2、3、4、3卷，没有第一卷，啊，第一卷呢是玄义，啊，所以没有玄义，从第二卷起呢有经题， 这经体经文是个完整的，没有悬疑。那么以后我到香港讲经的时候，遇到这个木刻的现状本，我带回来反印，现在我们讲堂里面所用的。但是总是两个本子对起来看呢，相当麻烦，很不方便。这一次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有四五位同学来帮忙，把这个经文苏抄跟野译啊汇合起来，汇合起来，把它印成一本，以后就不会有那么麻烦了，现在正在校对之中，我们的校对做版，那么将来这个版做好之后，对于修净土的人是一个非常好，这个好的便利，很大的便利。那么虽然有这样完整的著书，还是要研究讨论，才能够彻底的明了，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个信心呢才会坚固，所以这部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呢在三个月之内能把它印出来，这个后面说了不为见思乱估，这前面讲过，感化身佛现前，这是临命终时什么样的佛来接引你呢？化身佛化身佛了来接引你，现在你面前的戒引你，生同居方便净土你功夫浅的就是凡圣同居土那是福烦恼如果是断烦恼断见思烦恼破我执了，那你就生方便净土方便有余土这是说的四一心功夫成片与四一心如果念到理一心呢这是不为二边乱故前面跟诸位说超越了相对超越了相对的世界这生一真法界感报身佛来引生十报即光而土这个位置就品位就高了报身佛佛像很大我们在赞佛记上常常念着不好婉转无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那像很大很大师父讲这样的佛如果来了你想想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看不见呢看不见看不见他来迎接我们来迎了我们没看到他正好像那个蚂蚁上大山蚂蚁能看到山吗看不见太大了佛的眼睛比太平洋都大你像人看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得见呢那个面孔不要说了毫毛那个眉毛当中的它有两根毫毛 那两个毫毛盘旋在一起，有多大了？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不要说须弥山了，我们就说喜马拉雅山好了，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山，要五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大，你怎么会看到？看不到的呀。那可是诸位要晓得，你念到事业心的时候，当你往生的时候，你自己的身相也是那么大。啊，为什么呢？念到理业心不乱呢，分破无明，你自己也真的发生了。那真的这个真的发生，也真的报身，你三身都真的了。那个时候你自己的身这么大，如果佛的身太小了，哎，佛跟你见面，你看不到佛了。是啊，因此佛也要现这么大身啊，现这么样的大身啊，这是理业心不乱的境界啊。花开见佛无生啊，就是真无生法忍啊。在华严里面来说呢，是圆教初住以上的境界，就是化身大士，自己也是化身菩萨了，啊，所以感恩佛的报身来迎接你，啊。当知持名，简易之境，啊，至顿之缘。简单容易之切啊，顿呢是顿超啊，顿超它不是渐修的啊，确实是顿超，不但顿超啊，而且圆满之际啊，圆寂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在其中，啊，一样都不欠缺，一修一切修啊，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可以说把菩萨无尽的法门呢，全都修到了，啊，所以念念皆佛故，啊，前面说过吗？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佛万德万能。啊，法法具足啊，这是圆满的佛果啊！念念皆佛，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啊，当下圆明，无余无欠。啊，欠是欠缺。没有欠缺的，于是一漏没有漏掉的，啊，决定一法不漏，决定一法不欠，啊，可见的这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真正念佛人一定呢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死心塌地啊！纵然我们过去也念了一些经，或者也有别的修学方法啊，你要真正明白事实真相了，你可以通通舍掉，专心念佛啊，这样才能成就。有些人呢，是这个学佛也学了很久了，这个早课又念《金刚经》，又念《普门品》，又念《药师经》，他念的很多，啊，唯恐是啊，有一个佛菩萨他漏掉了，啊，念了好多，啊，念了十几样， 而且这个凿窟的时候很辛苦，他要做2个多小时。那么如果自己又上班呢，常常赶呢，拼命的赶呢，那么以后我听说这个念佛法门了，我就劝他念佛，他半信半疑。念佛是好啊，但是我念这么多年的，这药师经，我现在一下不念了，药师佛会怪我了，我对不起他了。念了几年的普门品，现在不念，怎么对得起观音菩萨？怕的时候一下不念了，这些佛菩萨都来找麻烦了，那不是糟了？那时李老师还在，他为这个事情跑到台中去问李老师，就李老师回来之后，我说怎么样啊？老师怎么说？这老师跟你说的一样。我说你还放不放下？敢不敢呀？他还不敢肯定的说，统统放下。这就是情执太重了。他不知道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通通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啊。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功德之大，拉里拉杂的念了一大堆，修了多少年，心还是散乱的，就是不集中太多了，搞得太多了。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想学佛，想一生成就，从前无论念的是些什么经，无论拜哪一尊佛菩萨，今天通通可以放下。专念阿弥陀佛，你要果然放下，专念阿弥陀佛，不但那些佛菩萨不怪你，那些佛菩萨都欢喜，都替你高兴。你从今天总算走上一条正路了，你决定能成就了，所以不要害怕，要专修，修这个法门的人，供佛了，只供一尊阿弥陀佛，专心嘛，专一嘛，或者就供西方三圣。其余的都可以不要供，供多了分心。经典呢，只念一部。这一部《弥陀经》够念的，够念一辈子。你再说《弥陀经》的注解。我在前面跟诸位介绍了四种。这个四种要真正研究，我看至少也要个10年了。苏超演义、要解，要解有2种讲义，云英法师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窥基大师的通赞疏、优希大师的圆中钞。这个四样东西可以说是《弥陀经》历代权威的注解。我们在这个四种不同注解里面呢去研究，这四种注的都注得好，都注得好。所以经呢，念一种就够了。如果就一样东西，有的时候念得很，疲乏，想看看别的，调剂调剂，这都是什么？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啊，一步决定够了。那么我们可以读《净土摄要》， 啊，净土东西也很多，也不要看杂了。啊，净土是要。啊，印光大师的文钞。啊，由这些东西来调剂，我想也就够了。啊，其余的应当放下了，不要搞得太多太杂了。啊，太多太杂了，与我们决定没有好处。啊，别人研究了一些大经大论，我们遇到了或长赞叹就好了。啊，我们不要去费那个脑筋，不要去浪费那个时间。啊，有时间多念佛号啊。哎，你要晓得那个佛号啊，你越念得多，你那个莲花越大了。哎，佛号就是培养七宝池中那个莲花的。你读那些花多少时间花多少脑筋去研究那些大经大论，你的莲花长不大。不但莲花长不大了，可能莲花都枯死掉了，都不知道了，这个不得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经上不是明明告诉我们了，如果你改学其他的法门，啊，退了心了，莲花慢慢就枯，枯了就没有了，啊，就谢掉了，啊，所以说是弥陀经、阿弥陀佛的圣号，怎么每一天决定不中断，啊，在这里下功夫。下面这段说。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能真其愚。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甚近，亦不一概呀。上上根是讲他方世界的这些等觉菩萨，四十一位正等正觉里面最高的位置，他也往生了。坤是门限，啊，他也不能够超过，他也要入进这个门的。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可以说是上上根呐。那你看他们都发愿念佛往生。啊，下下根呢，可以说是我们现前啊，人呢贵自知之明啊，不要好高骛远。当你在没学的时候，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啊，觉得哪一个人都不如我。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此，啊，很自负啊。啊，可是学佛学了这么多年，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行，啊，到今天才晓得。自己确确实实是个下下根，啊，比什么人都比不上，啊，连恶人也比不上。他敢作恶，我不敢作恶；他敢下地狱，我不敢下地狱，我比不上他。啊，比上比下都不如啊，哎。真正是个下下根人，下下根人呢，那只有修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决定能成功，修别的法门都靠不住了。